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太快报，
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七，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们这就开始第一篇吧，标题是 Do Larger Language Models Imply Better Reasoning? A Pre-training Scaling Law for Reasoning? 听起来好像在问 AI 模型越大推理能力就一定越长吗？
能给我们讲讲这篇论文的核心发现吗？
当然可以。这篇论文挑战了一个大家普遍相信的观点，我们总是以为 AI 模型越大能力就越长，尤其是在推理这种需要深思熟虑的任务上，但研究发现情况其实没那么简单。他们用了一个类比知识图谱的实验环境，想象成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比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这些信息之间有复杂的连接。他们的任务是让 AI 补全这张网中缺失的部分，比如猜出 X 是 Y 的邻居这种关系。有趣的是，他们发现模型大小和推理能力之间并不是直线上升的关系，而是呈现出一个 U 型曲线。也就是说，模型太大或者太小都不行，存在一个最佳大小。如果模型参数过多， AI 反而会陷入死记硬背，忽略了推理的逻辑。这就像学生复习时只背答案而不理解题意，效果反而变差。
哇，这听起来有点违反直觉。那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个最佳大小的呢？
他们提出了一个很聪明的指标，叫图搜索商。简单来说，就是衡量知识网复杂程度的混乱度。复杂度越高，需要的模型参数就越多。他们发现，每增加一单位的混乱度，最佳模型大小大概需要多124个参数。这就像搭积木，积木形状越复杂，你需要的手和工具就越多，但也不会无限增加，不然反而会手忙脚乱。
这个比喻太形象了，那这对我们日常使用 AI 有啥启发吗？
很大的启发，这告诉我们，设计 AI 时不能一味追求更大，更重要的是让模型和任务匹配。还有一个关键点是，数据质量比模型大小更重要。如果输入的数据本身信息不足，再大的模型也解决不了问题。这就像做菜食材不好，厨师再厉害也做不出美味。
很有道理。接下来我们聊聊第二篇 Understanding Aha Moments from External Observations to Internal Mechanism。
哈时刻听起来像是人类顿悟的瞬间， AI 也能有吗？
可以这么说，这篇论文研究了大型推理模型 LRM 在解决问题时的哈时刻，也就是说 AI 会在某些复杂问题上突然调整策略，花更多时间思考，就像人类突然找到灵感一样。他们发现 AI 在这种时刻会更多的用拟人化语言，比如说我需要再想想或者我不确定来表达自我反思。更有趣的是，哈时刻能帮 AI 避免推理崩溃，比如语言混乱或思路重复。研究还提出了一种工具叫推理拟人化分离指标，用来衡量 AI 是更倾向于纯粹推理还是更多的在自言自语。这就像我们解决问题时有时需要停下来自问自答。
这让我想起写作业时突然灵光一闪的感觉。那 AI 的哈时刻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非常有用的。这说明 AI 不仅能机械的计算，还能像人类一样动态调整思维策略，尤其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这种能力可以让 AI 更智能，比如帮我们写报告、解决数学题，甚至是编程时更灵活地应对意外情况。但研究也发现， AI 有时会过度思考，对简单问题也啰嗦半天，这可能是个需要改进的地方。
有点像我们人类也会想太多。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篇 Deep Researcher Scaling Deep Research via Reinforcement Learning in Real World Environment。 这听起来像是让 AI 做研究，是不是有点科幻？
不只是科幻，而是现实。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叫 Deep Researcher 的框架，让 AI 在真实世界的网络环境中通过强化学习来做深度研究。想象一下， AI 像个小助手，可以上网查资料、整理信息，甚至规划研究步骤，而不是只局限在固定的数据库里。他们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比如网页加载慢、反爬虫机制等等，还发现 AI 学会了规划、交叉验证和自我反思这些高级技能。这就像训练一个学生，不仅教他书本知识，还要让他学会如何独立查资料、质疑信息、反思自己的方法。
太厉害了。那这种 AI 能帮我们做什么呢？
应用前景很广，比如学术研究、商业分析，甚至是新闻调查。Deep Researcher 比传统方法快了近 30%， 还能在未知领域表现更好。但挑战是，这种方法需要处理大量实时数据，计算成本可能较高。
听起来既有潜力也有挑战。
第四篇是 Agentic Knowledgeable Self-Awareness，听起来像是让 AI 更有自我意识。
对，这篇提出了一种新理念，叫智能体知识型自我觉知，让 AI 根据不同情境决定用什么策略，比如快速决策、深思熟虑，还是查阅外部知识。他们开发了一个叫 No Self 的方法，通过两阶段训练，让 AI 学会知道自己知道什么。比方说，面对简单问题，AI 可以迅速给出答案，但如果遇到复杂问题，它会停下来反思或者去查资料。实验证明，这种方法让 AI 的规划能力提高了不少，而且不像以前那样盲目堆砌知识，反而更高效。
这让我想到，我们生活中也会根据情况调整策略。最后第五篇是 Align to Structure, Align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with Structural Information。听起来是让 AI 写文章更有条条。
正是。这篇研究发现 AI 生成长文本时往往逻辑混乱，结构松散。他们提出了一种结构化对齐方法，让 AI 学习人类写作的结构，比如逻辑清晰，层次分明。他们用强化学习和两种奖励模型，一个关注表面结构如可读性，另一个关注深层结构如整体连贯性结果，生成的长文质量大幅提升。这就像教学生写作文，不仅要内容充实，还要学会分段、起承转合。应用场景包括学术论文、报告，甚至小说创作，都能让 AI 输出更像人类。
太有用了！这几篇论文让我觉得 AI 越来越像人类了，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效率、泛化能力等。好，今天的太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感谢小 T 的精彩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
不客气，感谢大家陪伴，咱们下期再见，拜拜。